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美国议员提名香港的雨伞运动角逐和平奖。美国媒体披露说，总统特朗普撤换了内定的驻韩大使。中国春运2月1日起正式起跑。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首相梅正在北京访问。中国商务部1月30日表示说，梅此行中英企业将签署总额约90亿英镑的商业协议。此外，双方同意共建雄安金融科技城、青岛中英创新产业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31日表示说，经贸合作是中英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梅访问中国将推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推动中英在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高峰指出，梅带领约50名经贸代表随访，预计将签署总额约90亿英镑的商业协议，涉及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农业、科技等等领域。此外，双方还同意共同建设雄安金融科技城和英岛中的中英创新产业园。央视新闻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梅时指出，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双方揭开中英关系黄金的序章。当前双方应结合各自发展阶段和合作的需求，共同打造黄金时代的增强版。习近平称，要增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务实性，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加强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深化在金融、核电、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探索在人工智慧、绿色能源、数位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合作。他说，中方支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中英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梅表示称，英方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与中方看法相近，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议员提名香港的雨伞运动角逐和平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的介绍。
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香港雨伞运动及其主要成员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卢比奥与共同主席施密斯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共12名国会议员2月1日联合去函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雨伞运动及其主要成员角逐2018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提名的包括现年21岁的黄之锋、24岁的罗冠聪与27岁的周永康三个人，以及整个泛民主雨伞运动本身。信函指出，黄之锋等三人发起的雨伞运动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对香港法治、人权与政治自由做出了贡献。信函形容黄之锋三人是和平与自由的斗士，在北京当局破坏香港自治的时候，香港民主派以和平方式积极保障香港未来，在面临骚扰、威胁、拘留的时候，仍然展现了强大的勇气。
第24届法国的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向中国导演王小帅致敬，在1月31日至2月6日期间，将放映王小帅12部作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安东尼发来的报道。
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邀请中国导演王小帅担任2018年评审委员会主席，并且连续放映王小帅12部影片，向这位来自北京的导演致敬。1月31日，影片《左右》再次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故事讲的是两对重组家庭的年轻夫妇，为了救一个患癌症的女孩， 怎么样突破社会的心理的和感情的纠结，用爱、用温度来解决问题，把看起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升华到简直可以成为新典范的圆满。这是一部在忧郁的调子里塑造的抒情剧故事。艺术上，王小帅又一次运用了各种接地气的矛盾和冲突，把中国社会广大的普通人生活里的习以为常聚焦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纠结放在一个很具体的、很特别的情节里，让故事生根发芽，让社会环境成为土壤。在音乐的复调和声一样的组合里，把故事和情绪的多重线索编织在让观众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在情绪的按摩和激发中思考美好生活的出路。左右这部电影也让我们看到了王小帅的复杂性，他既有办法像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二弟、我十一那几部作品那样，把社会问题放在感情的塑造里，让人们感同身受，同时也有能力让人们在感情的突破性力量的作用下，解决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家庭、社会和心理矛盾。去年10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19大的报告中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王小帅的反思电影在感情的温度里，让财富分配失衡和政策失误造成的问题，在被系统和制度危险的漠视的时候，用活灵活现的办法合情合理地表现出来。艺术家的作品同时提示了可以用系统和制度之外的感情的突破性力量造福和谐社会。沃苏勒亚洲电影节作为法国的文化平台，让优秀的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才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承认，让人们意识到电影艺术家用高超的文艺手段还原社会真实，对客观深入地审视中国国情和对决策参考的意义。这个意义远远超越了娱乐产业票房的经济指标。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安东尼发自沃苏勒的报道。
中国政府不断出台网络控制措施，但是中国的网民数字仍然不断膨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月31日在北京发布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7亿7200万，与2016年相比增长了 5.6%。手机上网仍为网民的首选，在上网人群中占总比2016年的 95.1%上升至 97.5%。 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介绍。
根据这份最新官方统计数据，在14亿人口的中国，2017年新增网民4100万，55.8%的人如今被视为网民。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普及率达到 55.8%。 这份报告特别强调，这一普及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1%，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9.1%。中国无疑是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法新社2月1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7亿7200万已经超过了欧洲人口总和。中国手机网民人数无疑也是世界之最。数据显示 97.5% 的网民是通过手机上网，相当于 7.53 亿人。中国网民上网特点也非常明显。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就这份最新统计报告发表的文章，将中国人的网络生活概括为衣食住行买买买。的确，中国的网上购物用户2017年已经达到5.33亿人，其中近 68% 的用户使用手机购物，电子支付业务也顺势迅速发展，超过 65% 的网民通过手机网上支付线下消费，而一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 50%。 中国网民数字持续膨胀，但中国政府对网络的控制也不断加强。根据中国官方不久前公布的数字，2017年政府以扫黄打非为名的整治行动共关闭网站近13万。中国网民始终不能登录脸书、谷歌、推特、Instagram、YouTube 等社交媒体网站，以及一些西方媒体网站。国内网络信息也有严格的过滤审查制度。
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认同北约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介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日面对突尼斯议会发表讲演时说，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现在利比亚的局势负有责任。此言一出，立即得到突尼斯议员们的掌声。马克龙接着指出，我不会忘记当时一些国家要结束利比亚领导人的统治，但却没有针对这个国家后续局势的方案。有关国家以为可以替一个国家的人民决定他们的未来，现在就需要为此负责。我们集体的把利比亚送进混乱好几年，却无计可施。在离开突尼斯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又就利比亚局势说，现在那里的形势首先是多年的独裁统治造成的，但认为可以单方面军事介入来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
另外，联合国报告员谈罗兴亚人的遭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鉴于美国决定暂停为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拨款，全名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主任专员皮埃尔·克朗恩布尔周三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提醒，国际社会曾有一致观点，人道援助不应有政治前提。皮埃尔·克朗恩布尔专员表示，受预算影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未来几个月内将难以为继，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这位负责巴勒斯坦难民事务联合国主任专员的讲话片段，他用法语说。受到影响的有中东地区700所学校，从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直到位于南面的加沙地带，整个地区有50万男女学童。在舆论时常向我提出是否存在极端化风险之际，我只是想，显然还是让这些学生投入到学习中好过被置于课堂之外。开阔他们的个人眼界，对未来抱有愿景。本台法语报道说，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的预算现在有2亿5000万欧元的缺口，这对500万难民有着直接的后果。皮埃尔·克朗恩布尔专员接着说。在此的确必须强调重要性，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种一致观点，这也曾是华盛顿长期以来的一致观点，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人道援助应被排除在这些政治性的前提条件之外。据介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12月，总部位于约旦首都安曼。
另外，全球地表最大移动人潮的中国春运2月1日正式启动，40天里预计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8 亿人次，铁路、民航分别较去年增长 8.8% 和 10%，但是公路运输首次下降 1.6%， 四纵四横高铁网络逐步完善，分担主要客流，这是关键。春运从2月1日起截止3月12日共40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天是2018年2月2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从1月31日起对突尼斯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马克龙去年五月就任法国总统以来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反恐和经济合作等领域是这次法国总统访问的主题。在突尼斯期间，马克龙还出席了两国经济合作论坛。突尼斯曾经受到法国殖民统治，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直保持传统特殊关系。法语在突尼斯也具有特殊的地位，成为两国人民交流的语言工具。马克龙在接受突尼斯官方媒体《新闻报》专访时说，法国将在突尼斯着力投资新能源等未来产业，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他并呼吁法国工商界重返突尼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31日还表示，法国将继续支持突尼斯的发展，帮助该国推动深层次改革。他当天与突尼斯总统艾塞普西在总统府举行会见，并见证了两国签署涉及反恐、金融、青年人发展和公共部门改革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协议。埃塞普西总统表示，希望两国今后能够在教育、文化和农业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则对该国新闻界表示，法国和突尼斯两国具有历史性关系，法国将继续无条件支持突尼斯经济社会发展，帮助推动改革。突尼斯在2011年春天爆发革命，赶走独裁者，点燃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民主转型唯一成功的国家。与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当时的暴乱局面不同，革命过后，突尼斯一度相对平静，相对顺利地完成了政治改革，颁布了新宪法，而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民主转型唯一成功的范例。2015年10月，被该国各政党普遍认可的政治协商机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民众参与政治的意愿和能力加强了，但突尼斯社会不平等的老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时隔两年后，突尼斯又被蒙上暴力骚乱的阴影。民主转型并未给突尼斯立即带来经济繁荣，令人非常遗憾。但到访突尼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仍然支持突尼斯不可逆转的民主转型。他在出访前就向突尼斯媒体表示说，我知道突尼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遇到困难。对一些人来说，民主成功和实用的道路似乎很长，但是民主进程不可逆转的决心和力量已经形成。我要通过这次访问向突尼斯人民和当局发出友好、支持和相信未来的信息。我要以具体行动为突尼斯的经济注入活力，向突尼斯年轻人提供更多机遇和就业。为此，马克龙锁定三大方面，采取措施缩小突尼斯社会和地域的不平等，向该国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创业支持，增加对未来领域的投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经推动过法国和北非地中海国家的合作，这次马克龙总统也提出要推动欧盟国家与地中海国家的对话合作。法国将在今年内举办欧盟和地中海国家领导人间的第一次会议。该会议的创新之处是同时向地中海沿岸的欧盟国家和北非国家的公民社会、年轻人和大学教师们敞开大门。会议目的是共同决定地中海地区的发展战略。突尼斯的负债率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70%，突尼斯的进出口比例失调，通货膨胀率为 6.4%。法国总统重申， 继续在财政上给突尼斯提供援助，在2016年到2020年间，一共向突尼斯提供12亿欧元，以支持一系列发展项目。之后两年，再向突尼斯提供5亿欧元的援助。为了突尼斯企业和年轻人创业的发展，法国将在3年间提供5000万欧元，设立一项特别基金。马克龙总统承诺要在5年间将法国对突尼斯的投资翻番。法国总统对突尼斯发展的一系列承诺得到突尼斯方面的欢迎，但他们表示将看法国总统是否会以实际的行动落实这些承诺。也有突尼斯政界人士要求法国全部取消突尼斯对法国的债务。在突尼斯访问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突尼斯议会发表讲话时，曾经明确表达他不认同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介入行动，而法国当时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军事行动。马克龙说，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现在利比亚的局势要负责任，我不会忘记当时一些国家要结束利比亚领导人的统治，但却没有针对这个国家后续局势的方案。有关国家以为可以替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决定他们的未来，现在就需要为此负责了，因为是我们集体的把利比亚送进混乱好几年，却无计可施。众所周知，突尼斯民主制获得成功后的重重困难与邻国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泛滥动乱局面息息相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巴黎东北近郊93省塞纳河圣德尼省的司法经费不足，超过400多个司法卷宗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正常的调查和审议。这是2月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根据该报的消息，位于93省塞纳河圣德尼省的波比尼法庭的检察官表示，因为司法经费不足，该法庭有400多份预审案件都拖在那里，无法正常进行。司法干预无法改变该省犯罪严重的状况。目前除了国防部，法国政府给各个部委都在缩减经费，司法一样要面对经费紧张的局面。但是位于巴黎近郊的93省塞纳河圣德尼省是法国治安比较乱的一个省，因此93省波比尼法庭的检察官厉声疾呼，政府是不是应该对这么一个特别的省给予一些特别的措施呢？哈迪这位四分五裂的也门傀儡总统，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总统哈迪，他被指责故意拖延战争以便让亲近他的人得利。文章表示，西方的外交官们对哈迪的亲信所进行的破坏也门国内和平谈判的行为深表恶心。就耶路撒冷，欧盟外交官提高了嗓门，这是2月1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法国世界报拿到了欧盟在中东巴以地区的外交官们的有关耶路撒冷的年度报告。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国际社会在巴以冲突上的共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在这份年度报告中，欧盟外交官决心继续捍卫国际社会在巴以冲突上的共识。这份报告是欧盟外交官于2月1号在布鲁塞尔提交给欧盟成员国的。 根据法国世界报拿到的最新版本，欧盟外交官在报告中对以色列提高了嗓门，提出了一些今后要采取的行动的思路。而这虽然欧盟28个成员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很大。法国国营广播电台总裁马修·加莱被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撤职，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经济和企业副刊处理的主要内容。法国世界报指出，这是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第一次将一个公营的视听企业的总裁撤职。马修·加莱在担任法国广播电台集团的总裁之前，在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担任总裁。在那里，他利用职务，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将合同给了他中意的企业。因此，他被司法判处缓刑一年，罚款2万欧元。因此，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的7名成员认为，马修·加莱被判刑，所以他不能够再继续领导法国广播电台集团。法国世界报指出，目前法国广播电台集团正在进行总统马克龙希望的改革。马修·加莱被撤职，这让法国广播电台集团处于波涛和漩涡之中。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题目是“香港回归之后，形形色色谍报活动依旧活跃”。
亦因为李振成或李春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日前从香港搭机入境美国时，在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被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严玲如的分析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振成，为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被捕之前定居香港。法院记录显示，他在1994年加入中情局担任特工，并拥有绝对机密等级的安全通关证。在中情局任职期间，李春兴曾多次签署保密协议。消息人士指出，调查人员怀疑李春兴私下传递情报给中国，导致共有大约20名美国情报人员因此殉职或入狱。这是数十年来美国情报界最严重的一次机密外泄事件。《纽约时报》则指出，调查人员怀疑李春兴协助中国瓦解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中情局，是因在中国的网民陆续身亡或落网后，在2012年间展开调查。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对他的主要指控是联邦调查局2012年在他的旅行包里发现了两个小本子，上面既有中情局秘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地点。这当中有一个巨大疑团，前中情局人员为何这么笨，把自己的叛国证据簿就这么放在行李包里拎来拎去。在中情局的大陆线人网络遭破坏后，他竟然毫无自己可能被怀疑的警觉，不知道毁掉罪证。如果他真的被北京方面收买了，那不是后者的错，而是中情局用的人智商情商都太低了。不停有中国渗透者和中国间谍被拉到美国媒体上游街，再加上对中国公司和机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大量报道，我们无法想象这一切对在美华人的生活环境将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对中资企业在美运营又将造成多么大的干扰。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早在20世纪初，香港已是英国远东情报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更成为西方收集情报重要据点。英方曾在小西湾等地设置监听站，内地情报人员以活药相将，令香港与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并列为冷战三大特务中心。谍报工作当然是秘密进行，不过偶尔曝光的一些新闻故事却说明香港回归后形形色色谍报活动依旧活跃。 例如2014年内地一名男子因为泄露军事机密重囚10年，有关军情资料便是经由一名在港中间人交到外国特工手上。纽约时报一提到李振成曾以美国外交人员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对美国来说，李振成的华裔背景对于在环世界招募和管理线人帮助甚大。当然，中方也可能看中了李振成的中情局背景，暗中策反。香港东华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李振成最终被定为叛谍，如果事件属实，也说明中国情治部门功力不俗。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中国情治系统也开始财大气粗，出手之大方远超 CIA， 动辄上百万美元，有钱能让鬼推磨。当中国开出大价码之后， CIA 难免出现叛谍。从香港角度看，这宗谍案颇有看头，部分港人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加入 CIA， 说明美国情治系统利用他们进出中国极为方便的港人身份，对华开展情报渗透策反工作。事实上，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成为各方情治部门重点关注的目标，而香港作为这些情治部门进出中国的桥头堡，其间谍之都的地位无可替代。香港作为自由港进出极为方便，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利于情治部门洗钱，再加上香港至今无国家安全立法，也没有专业反间谍机构，各国情治部门在港如鱼得水。一些港人拥有多国护照，身在汉营心在朝，很容易成为各国情治部门吸纳的对象，进而向中国渗透，但最后难免沦为秘密战争的棋子，身败名裂。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美国议员提名香港雨伞运动角逐和平奖。美国媒体披露说，总统特朗普撤换内定的驻韩大使。中国春运2月1日正式起跑。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英国首相访华之际，看脱欧背景下的中英贸易关系。
各位听众，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31日抵达中国访问，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之后，次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蕾莎梅此行正值其英国脱欧谈判策略在国内政坛备受诟病之际，他希望此次北京之行能够进一步深化自2015年习近平访英时进入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为英国脱欧后的对外关系开拓空间。那么自2015年起至今，中英贸易关系是否有长足的进展呢？在欧洲联盟28国艰难推动与中国平等对话，推动双边贸易往来确实遵守互利互惠原则的背景下，脱离欧洲后的英国单枪匹马能否与中国平等谈判？北京希望欧洲政府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特蕾莎梅政府在此问题上立场如何？我们邀请英国布鲁奈尔大学教授刘韶佳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他首先表示，自2015年以来，中英经贸往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
增长比以前的确是增长了相当大的数字，但是主要还是在中国到英国的投资方面有很大的上升。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对对外投资有严格的控制，但是呢，在英国中资的这个投资啊，有很大的上升，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核电站，英国的政府呢也接受了，现在呢也正在进行投资啊，进行各种准备，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施工阶段了。所以这是一个双边关系啊，贸易经贸关系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象征。
英国和中国谋求进一步发展关系呢，也是在英国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脱离欧洲之后，对双边的经贸关系发展会不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还是说不会有大的影响？
应该说英国脱欧呢，对中英贸易关系会有更多的正面作用，因为呢双方呢都需要各自的帮助。比如我们说在脱欧以后呢， 英国更加需要中国的贸易方面的优惠政策，更加开放式，同时呢也更需要中国的对英国的投资，中国方面呢也更需要英国的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呢中资的投资啊来英国能够被所被接受，同时呢中国到英国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呢也更能开放和接受。那么所以应该说呢，双方都各自有各自的需求。那么在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呢，对中方的依赖呢比在脱欧前应该更加高。那么同时呢，中国也更需要呢英国呢在全世界呢为它做这种品牌的效应，也就是说把中国的高铁啊、中国的一些高技术的产品输到英国，然后英国呢给全世界起到一个示范效应，从而增加了中国对全世界的出口和品牌的影响。
但是近一段时期呢，欧盟呢加强了对中国的，比方说来自中国投资的加强了控制，对与中国的贸易呢也有一定的不满，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呢始终也没有签署下来。欧盟在和中国谈判的过程中呢，觉得双方的力量对比呢有些不平衡。那英国脱离欧洲之后，他在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中，他可以有一个平等的这么样一个地位吗？他可以有更好的谈判的？
其实没有什么贸易谈判，中国和英国的贸易结构是个互补结构。所谓互补结构，就是英国的参详是除了这个服务业，也就是说，譬如我们说金融保险，还有其他的教育业，中国的它的制造业。那么中国的制造业，英国很多是基本是空白的。那么英国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别的国家进口。那么如果有谈判呢，就希望中国对英国的贸易服务更加开放，让英国的保险金融啊能够更加的顺畅的进入中国的市场。那么中国也的确需要英国的金融和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英国需要中国的更多的全方位的投资，包括制造业投资，包括金融保险银行方面的投资。所以这点来讲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我觉得互补大于这个竞争，所以没有什么大家相互作践，你给我一张牌我给你一张牌这种所谓的讨价还价式的讨还这种政策。但相反呢，欧盟可能会有，因为欧盟有很多一些制造业，开放市场来讲呢，肯定对也要求对方呢相对来讲开放这个市场。但现在目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或者企业的竞争力太高，那么效率也太高，所以呢，欧盟相比呢，欧盟的很多一些企业跟中国的企业相比呢，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这造成了这个大型企业就竞争的不平衡，总是一边倒倾向于中资企业。现在欧盟要跟中国谈的呢，就是如何呢适度的保护市场。
中国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能够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英国特蕾莎梅政府在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方案上持怎么样的态度？
其实来讲，“一带一路”的话，大家就想开了，无非就中国一个呢是出口技术、出口管理。尤其是对大型基建工程、大型基建工程的管理，还有一个呢就是出口资金。所以“一带一路”本身来讲呢，就是中国到外面去撒钱。比如我们说斯里兰卡的高速公路是中国全资建立的，不但是全资，而且是全方位的技术，不但是全方位的技术，而且呢还输出工人，从总工程师到施工的这个班的班长都是中国人。那么这种出口其实呢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尤其是不发达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讲，是非常受益的。所以，其实来讲呢，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并不只这个求助于西方国家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只求西方国家不要反对。
对，但是英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是不是可以配合中国的这“一带一路”？
我觉得“一带一路”的话，对英国政府来讲更或者对英国的本身的经济利益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相反，如果他跟中国政府合作的话，比如我们说我们或者说中国的政府去承包一个大型的项目或者出口一个大型项目，那么中国政府出资70%，英国政府出资30%，那这样是蛮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非常感激英国政府加入亚投行，而且作为一个发起国之一，通过亚投行呢贡献自己的资金，那么通过亚投行呢把资金投到一带一路的国家里边去。那么这个就是中国政府所要的，也是中国政府非常高兴看到的，这个英国能够对“一带一路”所做的贡献。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Thank you. 各位听众，台海两岸的上海市与台北市有相当历史的双城论坛，去年在上海举行，今年将在台北登场。那么今年又刚好碰到台湾的九合一地方县市长的选举，外传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为着避免陷入两岸的议题，引起柯文哲与绿营关系的紧张。那么据悉，双城论坛打算就上海与台北以副市长的层级来举办论坛。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东豪您好。
江律师好，大家好。
东豪，这是否就是说这个双城论坛要降级举行了？
是的，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因为双城论坛今年的主办方是台北市，台北市政府呢，目前考量到今年底它有一个市长选举，所以可能会把层级由市长往下下降到副市长层级。
嗯，
那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会出席开幕式跟闭幕式，做个致辞之后。那中间的论坛的主要的负责人由他的副市长邓家基负责，但如果看去年的话，去年是由上海方做主办，当时柯文哲到上海的时候呢，是见到了上海市市长应勇，最特别的是说还有一个会外会，就是柯文哲跟中共国务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有一个短暂的闭门会议，所以从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柯文哲算是非国民党籍里面跟中共这个正部级官员见面层次最高的的一个人，那这个有他特殊的政治意义。那今年呢，柯文哲为了怕影响到选举，因为他最近跟执政的民进党闹得非常僵，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好，很多政治人物还有他们支持者，今年打算不投票支持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大概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顾虑啊，他需要民进党一个程度的支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双城论坛今年降低到副市长层级来举办的这个提议，他怕过度刺激到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要继续参选2018年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他与民进党的礼让与否的关系很重要，还有他与中国大陆的互动之间，那这样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冲突之处吗？
这里面有产生很严重的冲突哈。那民进党其实多数的支持者来讲是拒绝中国大陆的统治。在台湾来讲，国民党喜欢讲的九二共识，看在民进党眼里基本上是一个主张统一的主张啊，是主张统一的。民进党是想搞台独的，只是这个阶段他不能直接做这件事情啊。那柯文哲的态度呢，刚好非常暧昧，甚至他们认为说柯文哲其实向中方靠拢。获得中方支持，所以柯文哲跟民进党就产生了非常多的矛盾跟冲突。柯文哲会当选台北市市长，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他击败了前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的儿子的长子连胜文。当时是中间选民，然后年轻的选民，还有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共同把柯文哲送上台北市市长。那柯文哲目前的态度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所谓的台独或者是深绿的选票他是不要了，他是希望吸引比较年轻的或者浅绿浅蓝的这种选票。所以这几年柯文哲一直在标举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民进党有很多冲突或批评哈。他其实都在向台北市民讲一句话，其实他也在跟中方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民进党。他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民进党。所以也看得出来他在去年双城论坛之后可以跟张志军见面，你看得出来中方对柯文哲是有特殊的礼遇的。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就让民进党的人对柯文哲的意见更多。像这一阶段到目前为止很多民进党的人要么希望民进党单独提候选人，或者他们会在年底投票的时候决定就不出来投票。这种不出来投票的气氛，甚至威胁民进党自己的候选人议员候选人说，你们民进党如果不提人，我连你们议员的票都不投。所以这个对民进党现在也很困扰。柯文哲又常常喜欢爱讲话批评民进党的中央执政，所以双方的关系最近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紧张。
对啊，他是呛小英说，那你的台湾理论是什么？台湾价值是什么？蔡英文的台湾价值，他们两个对上。
是， 所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因为他的嘴巴比头脑反应还快，那所以他也让他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
嗯，
所以大概未来的两个月哈，甚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决定柯文哲跟民进党关系的关键时刻。
嗯，
那如果今年双城论坛上柯文哲如果再讲错话，或者又做了一些刺激民进党事情，恐怕双方就一定会分手。
嗯，
那如果民进党自己提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一般来讲会对在野的国民党，国民党目前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
嗯，
会对国民党最有利。所以柯文哲怎么处理跟民进党的关系，对台湾的政治板块来讲会是一次大的影响。
嗯，
所以柯文哲他们目前为止跟上海市的磋商里面大概确立了几项原则。第一个就是双城论坛要在上半年举行，时间大概落在今年的四月到六月之间，
嗯，
有可能是在五月左右。
嗯，
那第二个呢，层级拉低一点，所以由副市长层级。
嗯，
啊，那第三个谈论的议题，论坛的议题呢，以纯粹市政交流为主，也就是说纯粹是比较技术面的东西，
嗯，
不去碰触到太敏感的两岸关系的部分，或者不把这个层级拉太高。那这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为了避免他跟民进党之间再继续产生矛盾跟冲突。其实更直接讲了，他可能希望说，就算民进党的人不支持他，但是他还是可以在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获得一部分的选票。
嗯，
这个才是最实际的考量。
嗯，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三个条件，那也得中共那边跟那个柯文哲配合啊。
看起来是会配合，
嗯，
因为中方已经由他的新的统战部主任，
嗯，
来谈过了哈，
嗯，
那目前确定中方应该是由他的副市长，好，而且他们新的这个上海市统战部主任哈，
嗯，
他的身份其实也很特别，
谁呀？
因为他是习近平这个习家班这个系统的班底，
嗯，
啊，叫做施小林，
嗯，
那。
嗯，
那他的身份特殊在哪里呢？他虽然只是这个上海市的统战部部长，
嗯，
但是他已经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
哦。
所以从他的年龄来看，他是1969年出生，
嗯，
所以怎么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在这个习近平的时代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被培养的对象啊，因为统战部部长而且还是以市的上海市的这个统战部部长的身份能够成为中央互补委员，这个在中共的系统里面已经是你值得去关注他的这个样子的背景，很容易成为明日之星。
嗯，
那他们跟这个柯市府哈，他的这个两岸工作小组的已经相互都已经谈过了，所以大概上来讲，这一次的双城论坛，上海方面会避免造成柯P的困扰。
嗯嗯嗯。
那这样子的话，柯P也许可以降低民进党支持者对他的反感。
嗯嗯。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双方互利。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柯文哲顺利连任台北市市长之后，一般来讲，我们观察柯文哲的下一步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2020或者是2024的总统候选人。
嗯，
啊，那这个对中方来讲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
对，
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对他友善的一个台湾的政治领导人。
所以外面就说嘛，就说中共他选看看看点点点，就看中柯文哲，就说这个以后将来培养他的话，或者在他身上投资的话，
至少
当总统的那个机会很大。
就是，对，至少柯文哲跟中方来讲的沟通各方面是要比民进党政府来的好太多了，这个对国台办来讲哈，这一定是大功一件。
嗯，
因为过去在张志军的时代，他其实对台湾的主导的政策是失败的，
嗯，
所以。很明显19大之后走马换将的事情就很明确了。
嗯，
对，这个在中共的体系里面是很正常的。
嗯，
论功行赏，然后这承担责任。
嗯嗯，而且据说这个在上海台北这个双城论坛之前，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个国共论坛有可能会先登场，那这个可以替国民党造势吗？
这个造势恐怕还要看哈。
嗯，
第一个就是说层级 还是层级的问题、
嗯、
国共论坛的层级又跟双城论坛不一样，有国民党党主席、
嗯、
可是我们这次听到的是由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带队、
嗯、
这个层级就降低了、
嗯、
当然这显示中共也许对现在的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有意见、
嗯，
那这个事情呢会在双城论坛之前，也就在今年的四月大概就会成型。
嗯，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它其实是会变成是一个观察习近平对中国国民党态度的一个指标。
嗯，
那吴敦义能不能成型啊，那将是一个非常有。
那另外十九大之后成为这个国务院政治局常委的个还有副总理的汪洋，那如果像预期的他接任全国政协主席，那么这个国共论坛或者就成为这个汪洋两岸这个关系的首场
秀
是吧？嗯，
对对，会成为第一场大秀。那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汪洋可能相对来讲在对台事务上是比较鸽派的，
嗯，
但是其实坐上那个位置以后其实他就是没有鸽派鹰派的差别，
嗯，
他就是技术性的运用。但是不管怎么讲，汪洋上来至少是一个新官上任，那一般来讲多少还是希望说有没有可能借此打开一些两岸的僵局。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双城论坛及四月的大戏国共论坛近期的情势演变及发展。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第三个专题也是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在冬季寒冷淹水的法国塞纳河地区，想要有阳光、有海边、有沙滩的城市，不妨到南部的马赛，也就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马塞勒·巴纽勒小说、故事、电影背景的地点。那里的马赛港阳光城一游，马赛有一个最古老的街区叫做巴尼耶勒，具有悠久的历史，从马赛老港区散步几分钟就可到达巴尼耶勒老区。这一区是由希腊人建造的，时间是在西元前600年，与如今的光景差不多，有这个巴勒街区及往上爬的小山坡的这个场景。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巴尼耶勒区，有一个雄伟壮观的建筑物，是17世纪的医院，它有长长的拱形走廊，后面有一个法国少有的如鸡蛋形的屋顶建筑物，附近还有一个著名的咖啡馆叫提斯酒吧，这里也是法国收视率极高的连续剧 Ma plus belle la vie 我最美的一生的拍摄的背景。你可到附近的朱利安广场看参观肥皂制造厂及年老店制造马赛的老方式，在1688年及到1689年不断改进肥皂制作法技术后，1800年可说到了马赛肥皂制作的巅峰期。接着你可以到马赛老港区的餐厅 La Marie Noire 去吃著名的鱼汤叫 Bouillabaisse， 这种鱼汤原本是穷人喝的，渔夫们打鱼归来把上好的鱼卖给市场，残余不好看的鱼就留给自己的老婆煮家里的鱼汤。接着我们可以在马赛老港坐轮船出海看近海的 Friole 群岛，大家都熟悉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故事吧，那你就可以到背景故事的地点伊夫岛去观光旅游，从一出老港你沿岸几乎就可以远看或者是近看到马赛大致的重要景点，从轮船的左边开始，先是可以远望到马赛最大的教堂，高居在马赛中心地带丘陵上的马赛圣母院，接着是圣尼克拉军事碉堡基地，还有延伸入地中海的法洛广场上面的两三座大土黄色的建筑物。 接着向船的右边可以看到著名的地中海博物馆 Musen 以及让圣让的碉堡。这时渡轮来到了海港外，在船头远远可以望见伊夫岛及城堡的缩小身影，这是船头的后方马赛腹地以及刚才看到的那些重要景点都被抛到九州云外去了。伊夫岛到了上岸以后，朝上看就可以看到高耸如山的伊夫城堡，令人仰止。上坡走一小段路，通过一座城堡桥入拱门，拿了票以后进入伊夫堡，首先看到的是一口大井，然后你可以登上石块阶梯上一楼，这就是古时关押犯人甚至于终身犯的监狱，一格格的牢房，各个的石牌挂了名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押爱德蒙丹特的地窖，他也是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里面的主角。我们来到一个像教堂圆顶的大厅，叫 Antica Gabella， 当中单单陈列着伊夫岛的立体鸟瞰模型远景，可以让你看到伊夫岛的全面地形图，从其中一个窗口透过去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海及很远地方的马赛山林线的远景，还有山丘上小小的圣母院。到了城堡的顶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旁边的弗伊勒群岛的各小岛，也清楚地感觉到伊夫岛是个法国马赛海边重要把关的地中海船只进出口的重要地方，真可说是一夫当关。在城堡的护城墙上可以看到来去马赛的船只及四周海上来往他们掀起白浪的身影。当渡轮抵达或者是离开时，我们所观看到的伊夫岛真是一个天然巨型岩石雕刻打造而成的固若金汤天然堡垒。回港了又可以再度到看到马赛重要各景点的身影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美国议院提名香港雨伞运动角逐和平奖。美国媒体披露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内定的驻韩大使，中国春运2月1日正式起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homas Fersen 演唱的歌曲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Il manque des tuiles à ma toiture, ma fenêtre a un œil de carton。Les poules habitent dans ma voiture, le jardin est à l'abandon. Je vais me retrousser les manches et donner un bon coup de torchon. La casserole a perdu son manche, je vais la mettre, voyons, voyons,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d'une vieille baignoire dont on a perdu le bouchon ? Ça prend de la place dans le manoir,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Le grand plumard à baldaquin pour les fois où nous y couchons. Autant faire plaisir à quelqu'un, je vais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Et le vélo d'appartement, ça prend de la place dans le donjon. Je n'en fais plus très honnêtement, je vais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Tout est retourné à la nature, je ne me rase plus, j'ai les cheveux longs. Une ficelle me tient lieu de ceinture, ma barbe se prend dans mon violon. De toute façon, moi j'en ai marre de ce violon. Alors changeons, je vais le jeter dans la mare, ou bien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Un paysage avec une route et des montagnes à l'horizon. Qu'allons-nous faire de cette croûte?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Je n'en veux plus de la télé, je la mets dans le poulailler. Finalement, après réflexion,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Et tout le reste qui n'en veut, ni moi, je dis tranchant. Je vais pas tout jeter au feu, je vais tout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Je ne reconnais plus la maison, les pas résonnent, car elle est vide, les sols sont nus, les murs les vides, ça procure une drôle d'impression.